大家好，今日系5月19号，礼拜二，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乌克兰由5月17号到今日5月18号，对俄罗斯发动咗2022年开战以嚟最大规模嘅无人机袭击，出动咗接近600到1000架次无人机，袭击咗俄罗斯境内14个州，包括首都莫斯科。乌军首度系击中咗莫斯科炼油厂等等关键嘅基础设施，将莫斯科炸到残晒，造成咗包括一名印度人在内嘅4个人丧生。俄罗斯国防部就指出，喺过去嘅24钟头内，俄军总共系击落咗超过1000架乌克兰嘅无人机，其中夜间就击落咗556架。而塔斯社引述咗莫斯科市长话报道话，俄军嘅防空部队击落咗130架直奔首都嘅乌军无人机。莫斯科周边亦都遇到咗开战以嚟最大规模之一嘅无人机袭击，有12个人受伤。而俄国最大嘅机场莫斯科嘅谢列梅捷沃机场枢纽被攻击，呢样导致咗莫斯科机场大面积关闭，几十个航班延误或者系改道，俄罗斯高层安全系统全面进入紧急状态，而大多数嘅袭击仲系发生喺莫斯科炼油厂附近。值得关注嘅系，今次有3栋民宅被摧毁，今次袭击嘅主要火点都集中喺莫斯科市北部同西北部嘅郊区。袭击发生之后，社交媒体同俄语圈以及一啲亲乌克兰频道嘅非官方渠道，据传话，普京嘅行宫可能亦都遇到咗袭击，因为喺莫斯科西北方向嘅特维尔州同莫斯科州交界嘅地方，确实有普京著名嘅行宫老师官邸，而无人机编队密集通过咗莫斯科西北部。但截止到目前为止，冇确切嘅证据表明普京嘅行宫被命中。乌克兰国防部话，乌军最新攻击首次系击中咗莫斯科嘅炼油厂，导致12名工人受伤，周边发生咗大爆炸。另外，莫斯科环网管道上一个非常著名嘅燃油泵站亦都被乌克兰无人机击中咗，火光冲天。这个泵站每日比莫斯科供油是2000吨，占莫斯科全城 8.4% 的燃油份额。每10个开车的莫斯科市民，那就有一个要面临断油的局面了。另外，俄罗斯制造巡航导弹的重要军工基地彩虹机械制造设计局工厂遇到袭击，以及几间微电子和半导体制造设施被袭击。不单止是这样，5月17号，乌军的巴尔斯导弹飞越了莫斯科地区，呢样亦都说明乌克兰嘅导弹可以打入莫斯科啦。而乌军国防部长费多罗夫亦都透露，首枚乌克兰耗时研发咗17个月嘅制导航空炸弹已经准备好要用于实战啦。外界亦都认为，由短片当中可以睇到，乌克兰呢一次无人机喺莫斯科上空可以不受阻碍咁进行咁大规模嘅转弯，并且超过几百架无人机可以对莫斯科呢种防空最为严密嘅地区进行打击。呢个亦都说明乌军嘅无人机数量同战术上嘅能力嘅增强，好可能喺某啲区域系突破咗俄罗斯嘅防空系统，而主要佢哋瞄准嘅仲系俄罗斯嘅能源设施同军火厂。泽连斯基喺向全国发表演讲嘅时候亦都话，莫斯科地区系俄罗斯防空系统最饱和嘅地区，乌克兰嘅远程能力正极大咁改变战局。他说，星期六日对莫斯科的袭击完全是师出有名的，就是要报复上周俄国猛军基辅。他还强调，我们明确地告诉俄罗斯人，俄罗斯必须结束战争，否则俄罗斯接下来会被攻击。专家也都指出，莫斯科这一次被乌克兰炸了，乌克兰真实地将战火是带回到俄罗斯的本土，莫斯科人也都吓得发抖，很多人呢是在社交媒体上表达担忧。原来他们发现口口声声说可以打胜仗的普京，连家门口的油罐子都护不住了。这个也是当众撕毁了克里姆林宫的安保神话。值得关注的就是，泽连斯基还披露乌克兰外国情报局拿到了一份俄罗斯内部机密文件，文件的评估是触目惊心，显示普京真的快要撑不下去了。目前俄罗斯的数百口油井已经停产，炼油产能短短几个月内就下滑了 10%。11家银行正准备清算，另外还有8家是处于危急状态。5个月内财政赤字已经接近是800亿美元，各地区大规模的破产。据路透社的报道说，爱沙尼亚对外情报局的局长罗森接受专访的时候说， 俄国目前在战场上的兵力截选速度已经是超过招募的速度了。如果普京选择全国动员的话，那将会面临极大的民意反弹，甚至可能会动摇他的政权的稳定。而这几个月来，俄军在乌克兰的土地上的推行速度已经是降到2023以来的最低位了。普京推行出奇地慢，显示战局已经陷入僵局。外界认为短短的五个月财政赤字就接近800亿美元了。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俄乌战争的花费已经远远地超过俄罗斯财政的承受能力。普京现在开始是烧家底了，如果国家储备被快速地消耗殆尽的话，俄罗斯很快地就会跌低。点算普京呢将在5月19号晚上抵达北京，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将会在机场迎接俄罗斯的代表团的成员，这次是包括5位副总理、8位部长以及中央银行、国有企业和各地方行政区的负责人都会去。这个阵仗看来普京是真的玩不转了，亲自下场求习近平。而中俄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勾兑？美国专家分析说，台湾议题可能将会成为习普会的潜在议题。中共希望俄方扩大石油管线输送能力，确保未来台海发生冲突的时候能从俄罗斯获得充足的能源供应。不过非常有意思的是，就在普京访华之前，今日乌军一名发言人向法新社透露说，昨晚深夜到今日凌晨时分，一架俄罗斯无人机在黑海乌克兰奥德萨港口击中了一艘中国货轮。而泽连斯基亦都在 X 平台上表示，俄方冇可能唔知海上是边艘船。言外之意，普京是有意对中共的货船开火的。乌克兰已经可以打去莫斯科了，打返去普京的老家了。你觉得普京到底怕不怕？他想结束战争吗？亦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睇法。
三高问题源头就在肝、肾、脾脏那里。血压高要疏肝，血糖高要补肾，血脂高要健脾。一项一项咁嚟调理，系咪太麻烦呢？三高代谢补，纯天然草本，一次就顾到三个脏腑嘅器官，先疏通再调理，帮你恢复身体代谢，冇副作用，唔使惊伤到身体。而家就打电话或者上健康520官网搜寻三高代谢补，令到三高真正调理落嚟，唔系压落去。
川普前脚啱啱离开北京，普京就急急忙忙率领庞大的官方和商界代表团展开对华国事访问。有消息披露，他这一次行程有四大紧迫目的。泽连斯基就披露，俄罗斯内部机密文件显示，俄罗斯战时经济压力非常之大。与此同时，美国财政部突然发表30日临时许可，涉及俄罗斯原油交易，引起市场关注。北京时间19号，普京的车队已经抵达北京。居民整个车队全部都是由俄罗斯制造的汽车组成。据前中共官员杜文爆料，普京这次行程并非单纯展示中俄友谊，而是带着四大紧迫目的去北京。其中最关键的是俄罗斯急需中国成品油支持。据路透社曾经报道，一月至到五月，乌军袭击了多座俄罗斯炼油厂，导致俄方大量炼油产能受损。杜文认为，俄罗斯将原油加工成汽油、柴油、航空燃油等成品油的能力大幅下降，而中国就面临产能过剩的问题。2025年炼油产能出现大量过剩，如果这些产能无法转化为出口，不单只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还可能引发工厂停工和就业压力。所以俄罗斯提供原油，中国帮手加工成品油再供应回俄罗斯，可能成为双方新的交易模式。18号，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对外情报局获取一批俄罗斯内部机密文件，评估显示几百口油井已经停产，炼油产能在短短几个月内下降了大约 10%。同时 ,11 间银行正准备清算，另外有8间处于危急状态。过去5个月，俄罗斯财政赤字已经接近800亿美元，各个地区出现大规模破产迹象。文件仲记录了俄罗斯试图拉拢西方企业绕过制裁的具体操作，包括从被占领的克里米亚出口粮食以及向北极油气项目注资。乌克兰将会将相关资讯移交给盟友。此外，杜文仲指出，普京急于想了解川集会到底谈了些什么，尤其是美国是否要求中共减少对俄罗斯的经济支持，或者在俄乌停火问题上配合美国。 中共亦都想借普京到访向外界释放信号，即使中美关系缓和，北京亦都唔会抛弃俄罗斯。普京希望习近平继续支持俄方立场，避免俄罗斯被美欧主导的方案长期锁死。分析认为，对北京来讲，普京来访既是机会，亦都是风险。北京更可能采取灰色操作，表面谈和平和正常贸易，私下通过企业、边境贸易、第三国转运、设备出口和金融结算等方式继续支持俄罗斯。普京这次行程正值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克里姆林宫对这次访问高度重视，随行人员涵盖外交、国防等核心部门官员，并包括多名俄罗斯能源、金融和工业领域的重要企业负责人和寡头及商界人士。外界普遍认为，这个罕见的高规格阵容反映出俄罗斯在西方持续制裁压力下，正加速寻求对华深化能源合作、金融结算以及高科技和供应链协同。美国智库分析人士认为，台海局势可能成为双方讨论的潜在背景议题之一。在全球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北京或者寻求进一步强化和俄罗斯在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包括推动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以提升能源安全的保障能力。该项目若果全面建成，预计每年可以向中国输送大约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在普京访华和习近平会晤前夕，17号乌克兰对莫斯科及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导致机场临时关闭和人员伤亡。这次袭击被多家媒体形容为近年来规模较大的无人机行动之一，目标涵盖俄罗斯本土多地。乌方则表示，敢做是对俄方持续空袭乌克兰的回应。就在普京和习近平将会面时，18号美国财政部发表一项为期30日的临时通用许可，并表示这个能稳定全球原油市场的波动，同时限制中共国大量囤积俄罗斯石油的能力。这项措施主要是针对北京当局通过影子舰队低价购买俄国和伊朗廉价石油的行径。同时，财长贝森特亦都呼吁七国联盟打击伊朗相关的非法网络。各位观众朋友，你认为美国咁做对普习会有乜嘢影响？欢迎你喺留言区倾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
从中国访问翻嚟之后，川普原本打算要喺本星期二举行一场会议，讨论系咪重启对伊朗嘅军事行动。但系咧，依阿拉伯主要领导人嘅要求，川普总统今日啱啱暂停咗原本计划中嘅对伊朗打击，而目的咧就系希望争取一项新嘅协议，而呢一项协议嘅核心就系要确保伊朗政权冇核武器。不过川普亦都讲得非常之清楚，美国军方会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嘅袭击。不过就喺今日，受伊朗革命卫队支持嘅伊拉克民兵指挥官穆罕默德萨亚迪竟然威胁要暗杀曼卡川普。他还表示说，这样做是为了报复2020年美国空袭导致伊朗将领苏莱曼尼身亡一事。这个威胁也都让外界更加担心中东局势会不会进一步升级。有分析认为，中东紧张局势如果继续升温，很可能会继续推高国际油价，并且让市场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据路透社5月18号报道，在以伊战争持续牵动中东局势之际，巴基斯坦已经根据去年和沙地阿拉伯签署的共同防御协议，向沙地部署了大约8000名军人。除此之外，还包括一支战斗机中队、无人机编队，还有中国制防空系统。这项过去没有公开的大规模军事部署，被外界视为伊斯兰堡和利雅得军事合作明显升级的重要信号。而同一时间，巴基斯坦目前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停火与谈判的重要调停方。所以这样一来，巴基斯坦在整个地区局势中的角色也都变得更加复杂了。一方面，他在帮手调停美伊谈判，另一方面呢，他又在军事上加强对沙地的支持。根据路透社获得的资讯，巴基斯坦和沙地去年签署了共同防御协议，而具体内容仍然属于机密。不过呢，双方之前都曾经公开表示，一旦任何一方被攻击，两国就要承担相互防卫的义务。此前，伊朗曾经针对沙地的关键能源设施发动袭击，并且造成一名沙地公民离世。而路透社也曾经报道说，巴基斯坦随后向沙地紧急调派了战机，而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另外，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方面也传出消息。消息人士表示， 美国总统川普任命的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兰德里在没有受到邀请的情况之下，17号抵达了这座世界第一大岛。他今次计划参加当地商界主办的一场活动。不过格陵兰岛自治政府领导人目前还没有证实是否会接见兰德里。兰德里在接受大纪元时报独家专访的时候，也都特别强调了格陵兰岛对川普总统的重要性。他表示说，格陵兰岛位于西半球，总统非常重视确保西半球各国能够同美国建立更广泛、更稳固的关系，以防止他们为美国的敌人效力。即是说，在川普政府看来，格陵兰岛不单止是地理位置重要，它更牵涉到美国在北极和西半球的安全布局。咁可能大家都仲紧记，川普喺2025年上任之后，曾经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表示要得到格陵兰岛。呢番话当时引发咗丹麦等欧洲国家嘅强烈反对。不过喺经过一段时间嘅博弈之后，川普政府今年一月表态唔会以武力去夺岛，呢、这个先至令紧张嘅局面暂时缓和落嚟。目前丹麦、格陵兰岛同美方仍然喺度进行高级别嘅外交谈判，希望能够化解呢场危机。但系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正式对外公布任何的谈判成果。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上星期表示，美方在谈判中要求扩大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目前美军在格陵兰岛只有皮图菲克太空基地还在运作，所以外界也都在观察美国接下来是不是会进一步强化在北极地区的军事部署。而英国方面，关于首相更替的风波也都还在持续发酵，内阁内部的紧张气氛正加剧，而执政党内部人士亦都已经开始公开讨论首相接班问题。今日英国首相斯纪贤被当众质问，有人直接喊话问佢：首相先生，系咪时候辞职吗？仲有人问佢话：系咪应该俾其他人嚟试下啦？可以睇到呢、这个已经唔系一般嘅批评，而系直接将问题指向咗佢嘅首相位置。咁面对现场嘅质问，斯纪贤低住头，并冇回应任何问题，而系直接走出咗唐宁街。目前民调压力仲持续上升，有分析认为而家更大嘅问题可能已经唔系司纪贤系咪正承受压力，而系佢嘅首相位置到底仲可唔可以继续维持落去。另外，中共党魁习近平自从川集会之后仍然系外界讨论嘅焦点。喺一段画面入面，当中共军人向领导人敬礼嘅时候，川普睇到之后就本能地回应敬礼，但系隔篱嘅习近平却只系呆呆地望住对方，两手下垂，冇任何反应。咁有评论就话，冇对比就冇伤害。川普总统对军人本能嘅回敬礼，呢个系一个领导人对人类文明同秩序最基本嘅尊重，亦是一种让独裁者感到陌生嘅深入骨髓嘅教养。但系咧，对一个习惯俾人朝拜嘅土皇帝嚟讲，可能根本就唔会谂到要回应对方嘅敬礼。评论仲话，你估下睇下面嗰啲军人有几大比例会因为川普呢个举动而俾佢圈粉？亦都有唔少网友纷纷评论话，今后如果中美真系开战，台下嘅呢啲共军话唔定都要调转枪头啦。而呢一句话虽然带有网友搞笑嘅味道，但亦反映出一点，好多人已经将呢个画面睇成咗川普同习近平喺领导人气质上嘅一种对比。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公开抨击咗中共党魁习近平，佢直言话习近平曾经对多位美国总统讲大话，并且形容习近平是我见过最冷酷无情、最不择手段的领导人。咁当记者问到他是不是相信习近平会兑现对川普总统所做出的承诺的时候，蓬佩奥回答得亦都非常之直接。他说，习近平过去已经多次对美国总统讲大话，他表示购买波音飞机的商业安排听落是不错，习近平对芬太尼前提亦都做出了一些承诺。但是呢，他说我们以前亦都看过这种情况，中共实际上并没有认真，也都没有实质性地履行承诺，所以空谈没用，关键还是要看实际的行动。他也都进一步指出，习近平曾经告诉奥巴马总统听不会将岛屿军事化，结果呢他讲大话。而在病毒来源问题上，习近平也都对美国讲大话，蓬佩奥说那个病毒很可能来自武汉的实验室。至于台湾问题，蓬佩奥也都指出，无论习近平讲了什么，他相信川普总统已经传达了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理解台湾的重要性，而且台湾的重要性不单只是关乎美国的地缘政治利益，亦都同样关乎美国的商业利益。最后，蓬佩奥呼吁美国同国际社会都必须要擘大对眼。同时呢，他亦都说川普总统对这一点呢是非常之清楚。那观众朋友，你认为蓬佩奥的这番话是不是已经讲出了中共政权本质上的问题呢？欢迎留言。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今日5月18号，网上嘅一条短片爆红，原来咧又系川集会嘅一个名场面，系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喺北京访问期间走进人民大会堂嘅时候，因为咧冇带会议嘅徽章，竟然被中共警卫直接拦住。警卫指住佢嘅领口，一字一顿咁问：徽章，徽章。因为参会嘅人员咧，必须要喺西装嘅翻领上扣上一个身份识别嘅徽章，用于安保核查身份。贝森特就企喺红地毡上，等住随行嘅人员翻袋揾徽章之后，先至获准通过。可以睇得出，贝森特接过徽章嘅时候已经唔耐烦啦。CNN 嘅记者系全程影到咗呢个画面。网友话：随川普谈判嘅重要大员，中共警察唔会唔识啩？唔通仲可以入一个假贝森特吗？仲有人话咁讲原则吗？习近平入嚟查唔查？呢个系揾个机会俾美国一个下马威啩？仲有人话咧，唔知嘅人仲以为贝森特系个人大代表添。今次贝森特亦都亲自体验咗一次中共官僚主义嘅威力。除此之外，习近平国宴咧亦都再次爆出丑闻。国宴上着住红色传统服饰为美国官员服务嘅中国女服务生爆红啦。只见有一名系企喺史蒂芬米勒身后，全程盯实。那个眼神令人睇到背脊发凉，直接咧系将川集会嘅国宴搞成咗情报宴啦。眼嚟嘅网友真系揾翻短片入边嗰个女服务员着住中共武警制服嘅相，因此咧呢啲女服务员都唔系普通人，而系中共警察、武警、女兵同情报人员假扮嘅，个个都系眼尖耳灵、空藏暗器嘅中共燕子。美国中央情报局发放望镜短片，铁证亦都显示呢啲女服务员喺现场眼光犀利，喺度观察住每一个人，一睇就系接受过专门训练嘅。而一个女服务员嘅衫更加系穿崩啦。短片显示佢胸前似乎藏有暗器或者系监听器，头发嘅发夹同衫领上似乎咧都藏有嘢，而肚脐部位仲插住架撑。外界猜测呢个可能系喺斟茶递水嘅时候，近距离咁偷听美国官员之间嘅对话。咁你觉得呢啲国宴上嘅女服务员只系普通嘅礼仪人员呢？仲系经过特殊训练嘅情报人员呢？觉得系经过训练嘅情报人员，你就喺留言区打个数码一，我哋大家一起嚟睇下。
伊波拉同康塔病毒喺唔同地区接连爆发，仲出现咗扩散迹象。全球公共卫生系统再次进入警戒状态。世卫组织同步召开大会之际，美国已经在主要入境口岸启动筛检和旅行限制措施，多国相继加强防疫和边境管控，引发对新一轮全球疫情风险的担忧。世卫已经将刚果和乌干达爆发的伊波拉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并在瑞士日内瓦召开世界卫生大会，期间重点讨论相关风险。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CDC 18号宣布，根据美国法典第42条公共卫生授权措施，过去21日内曾经到访乌干达、刚果或者南苏丹的非美国护照持有者将会被禁止入境美国，禁令最长可达30日。已经在机场和各主要入境口岸加强筛检和旅客监测，并同航空公司及国际伙伴协作追踪可能接触病毒的人员。CDC 在声明中指出，目前美国公众面临的直接风险仍然较低，但会持续评估疫情变化，并随时调整防疫措施。美国政府同时启动跨部门机制，对高风险地区美籍人员进行撤离和医疗转运。据世卫组织数据，这轮伊波拉疫情已经报告超过300宗疑似病例，88宗丧生病例，其中刚果已经通报10宗确诊和336宗疑似病例。世卫官员指出，目前疫情在家庭成员和护理人员中传播风险较高，需要加强隔离和追踪。CDC 表示，今次伊波拉病毒株是本地报招型，目前仲未有疫苗，主要依靠支持性治疗，丧生率大约是 25% 至 50%。患者症状包括高烧、头痛、严重虚弱、腹痛、呕吐和异常出血，潜伏期是2至21日。
But we have stood up a full interagency response.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the CDC, the Department of War, everyone is fully involved in tracking. There is an American that is symptomatic and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it's the Bundibugyo virus, a strain of Ebola. That American, as well as six other high-risk contacts, are going to be taken out of that region and taken to Germany. It's a significantly shorter flight time for Americans to receive treatment there in Germany. Right now, there are no cases of Ebola in America. We want to keep it that way, and we are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support Americans in the region.
与此同时，十八号下周，川普喺记者会上面讲，目前疫情主要局限喺非洲地区，但佢确实已经发生咗爆发。佢叫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奥弗顿进一步说明。奥弗顿话：我哋已经启动咗一项全面嘅跨部门联合响应机制，国务院、CDC、战争部所有相关部门今日都已经全力投入对今次疫情嘅追踪。有一位美国公民已经出现相关症状，经检测确认感染咗布恩迪布贾病毒，即系伊波拉病毒嘅一个病毒株。呢一位美国公民连同另外六名高风险接触者将会被隔离嗰个地区，并送去德国接受治疗。对于美国公民来讲，去德国接受治疗的飞行时间比返国短得多。目前美国境内还未有任何伊波拉确诊病例。我们决心确保维持这个局面，同时亦都正竭力为身处那个地区的美国公民提供协助。此外，康塔病毒疫情亦都在多地引发关注。世卫数据显示，在一艘名为红迪亚斯号的邮轮上已出现11宗感染病例，其中3人丧命。这场疫情由安第斯型康塔病毒引发，这种病毒在南美地区长期存在，可以导致严重的肺部疾病，致死率最高可达 50%， 并在长期密切接触的情况下具备有限的人际传播能力。不过美国科罗拉多州报告一名居民因接触啮齿类动物感染无名汉蹄病毒丧命，这种病例与邮轮疫情无关。美国卫生部门提醒，汉蹄病毒主要通过鼠类排泄物传播，避免接触野生啮齿类动物是最有效的预防方式。
你以为眼睛老化只是老人家的问题吗？错了，现代生活中的蓝光、空气污染，还有经常捱眼瞓，都是在处加速眼睛的老化。健康520的这一款润眼宝 Eye Moist 特别针对这一点提供了全方位的保护。它包含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能够提供满满的花青素来到抵御自由基，并且延缓老化。再加上维他命 C、E、酵母西以及葡萄糖酸锌，能够精准地维护眼睛的微血管健康。这个就好像帮双眼补充专属的综合维他命，令到双眼从里到外强壮起来。为了令到营养能够深入到眼部，它还添加了 C3 姜黄素来到促进血液循环。每日两粒，轻松地维持好眼力。现在购买3樽还有7折优惠，快点点击下方链接或者上网搜寻润眼宝，照顾好你的灵魂之窗。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